好，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希伯来书。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回应哈。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节看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给你们只有一节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修直道路。十二章十到十一节。
生身的父都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是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反得痊愈，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说过这个被盗是一个病，是需要被医治，需要被 扭正的。好，那么这种病呢，一定要借着神的管教。所以当我们，你看那个撒母耳听到神说我不要他做王了，撒母耳好难过，对不对？好不容易选了一个，而且是他选出，他去物色的哈。如果了哈，如果今天我们碰到像撒母耳面对扫罗这样的话，当神说不要他做王了，刚好就是对扫罗的一个很重要的切中他的要害的，因为他想做王，他因着他是王，已经忘记了他有上面有一位王。是他让他做王的，他以为他就是王了，所以其实这个不让他做王对扫罗是一个契机。他如果可以深深的记得说，我付上的代价，本来好好的一个王位现在没有了，那可能还有机会。所以基本上这种问题呢，一定需要经过神的管教。那当我们确认到是神在管教的时候，我们说拍手说，哦，你看哦，就是你这样，不是这样。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同理心，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不知道，我们知道是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扶持他，但是我们要引导他降服在神的管教的下面。有时候我们关怀辅导的人呢，会对对方的受到的难处重点放在他的难处，同情他的难处，或者是包裹他的难处，帮助他的难处，但是没有去看到背后神是怎么样容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于这样的一个例子呢，这种案例哈，通常都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提到说，我们对于那个不守规矩的要警戒他，还有灰心的要安慰，要勉励，软弱要扶持。后面还有一句话，谁记得那句话？要存什么心？我们的关怀辅导的金科玉律啊，
怜悯的心，
忍耐的心。刚才刘磊讲了，神对我们非常的忍耐，他有一个期待我们可以回转，我们可以被医治，但是他不勉强我们。对一个顽梗的心，神是绝对，他顶多是引导给我们一些提醒，给我们碰一些壁，但是我们如果一直碰的话，等于说我们自己就会受很大的这种伤。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可以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就是回应您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辅导的对象是这种，他在一个环境中他要被神管教，其实我们常常是可能有的时候重点就放在，就是您刚才说有时候我们同情解决对方的难处，而不是说 帮助他不在神的这个管教中。因为我今天还在跟一个姐妹就是聊到，就是另外有一个就说他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换工作，然后所在的工作岗位呢都是他自己是觉得，就是说讲起来好像都是在为神工作，好像碰到难处，但是这位跟他因为他们是同行嘛，就感觉就完全是不同。他就说因为他工作态度，其实旁边的同事觉得他工作态度也不好，然后也老板有点怕，就是最后所以他就 end up 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换工作，但是他又讲起来又不是这样。其实我是可能是因为在神的管教中，其实我当时是想说那可能真的是也是一个就像您说的也是一个契机，如果说这种他如果能够回头看到说不都是别人的问题，开始就是有这种内省的话，也可能就是一个转向神一个契机。他这样子老是换工作，其实自己也是蛮辛苦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而且因为这位姐妹她是讲的都是圣经一套一套的，所以其实说句老实话，如果是我要跟她也不太敢指出来就是她的问题，因为她都在给你意见，都是在给你讲，她也不会听你的，所以就是我当然也没有机会去辅导这样。
那就说这种玩梗的心，我想我们自己都知道哈，不是要听人的了，他不是没有要愿意受教了，他是昏昧的，他是愚蒙昏昧的。
后来我就跟这位姐妹，因为他们也是有一些可能因为这种个性嘛，这位姐妹就说她很骄傲，总是在说她怎么怎么样，所以当然她还是对她很好。后来我就说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要就是像主这样子，心里不要有嫌隙，要用主的眼光去爱他，就是去接纳他。这个我自己也要学习，因为那个姐妹的个性，因为可能的确不太讨人喜欢嘛，基本上是没有很 close friend， 所以我只能说跟这位跟我讲的这位提到的姐妹说，我就求神帮助我们是要有神的心。我说我们要能够去接纳他，就是去就是起码你心里不能有嫌隙这样的。但是您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说他要是在这样换工作他自己也不快乐，可能并不一定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有可能是一个契机，可能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是转向神，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方向。我
好，那我们就从这你讲的这个例子来谈说我们如何关怀辅导他哈。你这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那他愿意跟你谈一些事情嘛，对不对？你总是要跟他对话。
就有机会有怎么样去关怀吧，我说辅导。
你会跟他对话吧，对不对？我们讲的关怀辅导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的人，然后面对，不是这个意思。当对方有机会跟你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引导他，从关怀的角度然后来辅导他。那基本上呢，刚才我们看到这篇诗篇十九篇，从对于我们所信的神转到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把神的话给他，不管他听不听，不管他懂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你总是要回应，总是要讲。那你讲一句神的话，讲一个神的，就是你不用给他一个什么评语啊或什么，但是呢，总是有一个神的话语可以来，至少你跟他提过。好，这是我的原则啦。好，比如说像他一直在抱怨说他工作怎么样子换哈，那我可能会问他说，诶，圣经说互相效力，那你觉得你从这个当中得到什么益处呢？看他怎么样来接你这个话，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一个从你这个例子大家谈这个事情，这样的例子不会因为你讲什么他就改变，但是
对
我的立场是我把神的话跟你提醒， 让你往这样。那个撒母也跟扫罗讲了，他没有说你没有听话，他跟他讲，他说神在意的是听命胜于献祭。哎，扫罗不就学到了吗？他如果平常不太在意神是怎么样的神，那现在他就学到了。然后看他有没有心要去领受这样的话。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是我今天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想办法帮助对方真的认识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之后呢，一定要去强调对神的话语的敬畏是很重要的。神会给我们智慧，啊，当今天把神把一个人带到你面前，让你有心，有机会去接触他的时候，那啊，他跟你谈话的机会，什么这些，都由我们可以从神来的智慧来啊，不要说帮助了，至少我们有一个从心里面的一个关切啊。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这个可能都很熟了哈。这里有一位叫西门的，本来是行邪术的哈，但他后来信主，这里前提就是他信主了。那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当他已经信主了之后呢，他看到彼得、约翰也去了啊，这是他那时候他们的一个算是他们的一个大牧者嘛，啊，去了，然后按手在谁的身上，然后就是把有一个权柄让他们接受圣灵，所以呢，他就想说，哇，我也要这个权柄。所以他就跟那个彼得约翰说，那我钱给你买这样的一个权柄好不好？好，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这个刚刚信主没多久哦。所以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而且刚好就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刚刚信主，他不懂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恩赐，那他刚刚从一个世俗的行邪术的这样的一个过去，进入到成为主的门徒，什么都不懂。那彼得马上借着这个机会就告诉他，他等于把真理告诉他了，你这样的话你的心不正。所以我们看彼得怎么告诉他，你当懊悔这个罪，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好，下面彼得跟他讲一个问题，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辖制跟捆绑，像这种顽梗的病呢，常常对我们是一个辖制跟捆绑，我们不自由。那耶稣来就是要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一点呢，一个是管教，要有神的管教，神出手啊。那第二个呢，要有这个人的本身的觉醒，说我的心跟主的心对不起来，我没有圣洁，你是圣洁的神，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差距啊，然后脱离，我们让神工作，悔改，然后呢脱离这种辖制，这是在圣经上曾经出现的啊。好，回到刚才刘磊讲的这样的事情，你们谁有没有什么意见？
师母，那个就是上了这个周六的这个辅导的课程，以前呢我也陪伴一些的姊妹，就是就是在这个遇到他就是被神管教的部分，就是拦阻他的部分呢，就是我会 着重于情感方面，他的难处和他的经历，他的苦楚。那自从就是断断续续的上这个周六的这个辅导的课的时候呢，神真的是为了我的益处。我同样就是就刚才跟刘雷讲的那个姊妹的状况差不多的，那现在呢，我就会让他在这个就是这些困难拦阻，就是这种不顺的当中呢，感谢神，我就会不像之前那样的着重于，哎呦，这个难题它真的是太难了，它怎么怎么。那我现在我就反而的就是在听他倾诉的时候，我就一边祷告，让他倾诉完了之后，就是引导他看见这个他自己在这件拦阻的事情当中，他在真理方面他走偏了，他违背了。就是说让他看见他自身的问题，并且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恩典啊，也有怜悯或带导给到他。虽然现在就是没有像以前的就是那种啊情感怎么样子的，我们就是就是很聊得来啊，很什么的，但是现在看到就是着重于有恩典的，有忍耐的，在真理方面，在他的不就是很艰难的过程当中，让他看见他自己，看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这样子他就是当他听的时候不是那种很悖逆，就是他听的时候他回转过来了，就是跟以前对他的陪伴是不一样的，他就抓住主了，他就逐渐的在回到神的面前来，看到他就是从神那里看见他自己需要悔改的部分，就是因着这样的事情，哦，原来是我自己违背了神，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跟圣经是不符的啊，他也乐意的悔改啊，在这艰难当中，反正就给到他一些的就是在真理里面的陪伴，所以跟以前在情感里面的陪伴是不太一样的。以前我很不敢讲真理，就生怕伤着他了，生怕他不明白了。那现在呢，我真的是神给到我的这种温柔和怜悯，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以真理就是一句就是一句的，没有那么多出于仁义的太多，以前就觉得是话多了，哎呀，关怀多了，可能就让他容易接受。那我现在倒不是很生硬的给他一个真理，但是就是觉得真的是，首先是我自己在神的里面认识到的话，我敬畏他的话，然后再去陪伴人的时候，我真是看见这个人当真理出来的时候，人他愿意回转过来的时候，看见他生命的改变，现在不怕了，就现在可以很坦然很安全很放心的跟人讲，哎，你因为这个事情，那你有没有什么看见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在这个你自己有什么反省吗？有自己有什么看见吗？往往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回转过来。这是我一点分享。
引领跟引导，是的，是的。我们刚在听的层面的话，我们是要倾听，我们是要快快的听，听得专心哈。那我们是很真诚的听，那慢慢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变得有一点主导跟引导。
是是啊。
所以这个都是有神的智慧。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强调那三个层面，三个，一个就是要有规劝，一个是要有扶持，然后一个是要有勉励，所以这个面面俱到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一方面有人，
是
一方面我们有恩慈，一方面我们像刚才刘磊说，没有心里面没有成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存着一个真诚的心，不管听也好讲也好，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切切实实的一个真诚的爱在面对对方。
是是的。
对于这种完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有时候我对一个人，我到等到都快十几年二十年，都还在 怎么讲呢，还是 working， 就好像还继续的，还是不能放掉啊。有时候人的病哈、啊，这种灵里面的病是怎么讲呢？缠身啊，可以这样讲，缠心啊，可以讲。
我觉得您刚才讲到说，当这个在神的管教中，人要有自己的一个觉醒。我基本上是不太会，如果有机会。我会呛就说指出来别人的问题或怎么样，因为我发现根本没用。一般来讲人特别是这种如果是有这种顽梗的这种被盗的病的话，不是说靠你看得很清楚他能看出来或者怎么样，那个要神的工作，就是也要他自己愿意。所以我想就是如果你去说，其实就我也没有那种智慧，神也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
我了解
这样表达，但是呢
我
一个这样的方向，而且这一定要是神的工作、
就是、是我就是说，但是因为他也要看人的，因为对方本身也是圣经很熟的，而且认为自己是一个服侍的人，他根本也不会就是去听的或怎么样。那我就觉得说您说的这个，如果有机会就是从一个关怀的角度，在一个如果有这种接触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您说给他一个神的话，这个可能是一点，就是一个引导。而且您刚才也讲到说这种像这种顽梗的病呢，可能是很长时间，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就是说不能放弃，不能有成见，就是要有主的心，这是我想是不是。
是的，
因为我们不是去解决对方的问题，也不是指出对方，只有神能够在人的这个身上来工作。因为那个给我分享的那个姐妹就说，哦，说她应该找谁去跟她谈，我说谁谈了也没用，这个要神自己做工，不是我们找一个。
我觉得刚才那个话真的是很打动我，就是就是很缠累，就即便是信主多年哈，其实我身上最近圣灵光照我，也让我看到了我的顽梗，和特别是顽梗的那个地方是很硬的，我觉得是很硬的，而且它确实缠累我，让我觉得就是很痛苦哈，不自由，我就觉得不自由。但是呢，就说真正的要走出这个绑，走出这个束缚。我感觉刚才听到你就是说，只有把自己定死在十字架上，只有把自己的就死了吧，没有死了的决心，这个硬的这个罪哈就脱不去。缠着我的生命见证。
基本上神的管教是让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那么当我们在学习，当我们在追求圣洁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我们常常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一次再一次的，这个是必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对对方有一个推动我本来就跟大家说过，我们不能解决对方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可以解决，但是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位分，说我们要关怀辅导的话，那我们有我们关怀辅导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去眺望，可以去推动，可以去提醒，可以去引导。那当然最后就是一定要圣灵的工作，没有错啊。如果我们本身在这一些我谈过的这些核心理念里面，我们都尽力的话，那真的是会成为别人的福气，我们会成为别人的福气。我很难跟你说为什么，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见证人，当使徒行传说我们当圣灵降临就是要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不管任何的角度，不管哪一个的恩赐的服事，都是一个见证人的服事。
师母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你讲到对这个去辅导对象的这种眺望、推动、提醒，其实是首先我们自己是经历过那种被神的医治，因为我们可能都有那种 肯定是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玩梗的病，有时候我们只是自己也不知道，当我们自己经历被神的那种医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才能成为别人的福气。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这个不是一个公式了。
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都
我愿意去服侍，以至于神让我们经历到这种、嗯、因为现在我在给大家的是一些核心理念。
嗯，
现在我们本身每一个人，我们要愿意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在一起在学习这一些啊、这些定律或这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啊、核心概念的时候，真理里面舞蹈的真理里面的概念的时候，那我们具备它，认识它，然后一定也要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好，所以不是一个公式，说我一定要经历这个我才可以说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愿意对于神的话，我们有敬畏的心，那你们愿意，你们既然愿意在这个课上面这样子啊，我们一起切磋，我们一起学习的话，那这是我可以跟你说啊、只要我们按着真理行，只要我们按着真理，那个效果不是我们来论断的，不是我们来评估的。我只能跟你保证说，只要你按着真理去扶持对方，去服侍对方的话，绝对不会突然，绝对不会突然。那那个效果是让神来定夺，以后烧过去是金银宝石，不是草木和解。
师母，就是我的经历哈，我其实也是，就是刚才刘蕾姊妹说的那个状，那个状况哈，其实我现在就在经历哈，其实很难，好难的，因为他们都是在教会服侍了20多年的，讲起神的话来一套一套的，真的祷告他们都是很有属灵的那种语言的，好难啊。但是呢，就是说像你说的，他们对神的话真的就是那种听了就听了，没有放在心里，就是那种很玩梗的。所以我就觉得很难。有一次聚红鼓励我和他们就建一个小组，因为他们当中有两位是我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在教会都是参与教会服侍的。我鼓起勇气和他们拉了一个小组哈，就6-7个人嘛。然后我觉得好难啊，你要那个，他就是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个像刘老师，我没有那个智慧那个他们哈。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是尝到了，你刚才说的就是当我真的愿意这样去尝试，就是忍耐的时候，去关怀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我是尝到了那个福气，那个祝福。是的。
Yeah.
是的，就是忍耐，继续的关怀陪伴。
像你跟他们的关系是他们找你吗？为什么你要
是？他们不是他们找我，是他们都很骄傲，很自意了，因为他们在教会参与的服事，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哈，但他们在教会参与的服事比我还多，不是他们找我了，但是有时候是我找他们。
对不起，为什么你需要费心呢？
我就是有一次我就有一种担忧嘛，我们也是在小组的时候我在说，然后俊宏说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和他们就更进一步的哈，你们比如说几个这个关系都很那个，就建一个小组，一个小群嘛。然后呢我还有点胆怯的，但是我鼓起勇气我就这样做了。哎呀，刚开始真的像刘蕾姊妹说的很难啊，他们说起这些神的话一套一套的很难、
啊、
但是我其实我也没有智慧，但是
我
就是
你听我讲一下我的重点。神有要你去担重担吗？
有这个负担。
所以你是从神来的负担是不是？
是。
好，那如果是从神来的负担，那你就靠着神。我们的服事没有一个说很容易的啦。
很难。
从来没觉得说我们的服事 有哪一个比较容易的，也没有说挑容易的，也没有这样子。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神要你做，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
嗯，
我们不是自己去找事做，或者是我们啊，我觉得有负担我就做，而是神分派给我的吗？如果神分派给我的，他就会对我整个的负责任。
是，是的。我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我就是忍耐吧，忍耐，还有继续的陪伴。但是呢，就是其实我尝到了你刚才说的，能够尝到那个神的祝福，那个甘甜还是在里面。嗯，
嗯
嗯，有
嗯，呀，服侍我们自己一定会得到，我们会得到造就了，不管怎么样。
是，我自己也得到造就，是，
嗯，
是的，
嗯哼。
是的，其实我以前我其实不太懂得去关怀去陪伴，其实我是听你的课哈以后我才留心在这方面、嗯、我才留意在这方面。真正其实我愿意去做的时候，去实行去做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还是有果效，有神的那个动工在里面，我觉得。
嗯嗯嗯，
是的。以前我从来没有留意去关怀呀，去辅导，我就觉得个人每个人就走自己的路嘛哈，然后交自己的账。但是我是听你的课以后，我才开始留心这个关怀去辅导。其实我是很没有智慧的人、嗯，但是我就是忍耐吧，
关怀辅导本身是一个服侍的人很容易需要去涉及到的一个角度了，可以这样讲。嗯，
是，嗯，是，嗯，我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我在尝试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法宝就是忍耐，忍耐，
嗯，
然后继续的关怀，这样其实还是有时候也还是尝到那个甘甜。
嗯嗯
嗯嗯，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呀！ Yeah. 你跟神同工，好、哦，你邀主跟你，你们同父一轭，然后只要是出于神的话，反正我们就是忠心，就只有这样，就是忠心。嗯哼，
是是，但是很多，哎呀，很多的忍耐呀，我觉得那个有时候忍耐真的是不成功，很多忍耐是真的是眼泪，那个忍呐、啊。哎，感谢主吧，我就总记得啊，保罗那句话就是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啊，然后就又继续吧，又继续。
而且总是有一个心为主得人呀，保罗有这样的心。
是，是的，是的，因为我就是看到他们在教会真的参与很多的服事，他们自己也很自意了，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了。已经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了啊，是神喜悦的了，是圣洁的。他们关键是自己，他们都有这种对自己的这个定义了。
从你这样的一个描述哈，我在想可能你那个忍耐为什么那么难呢？等于说你对他们有一个评估，
是
已经有一个是把他们当作他们就是自义的人，他们就是很骄傲的人，哈。这样的话，可能就有时候会不客观。
是，
不管怎么，一定要有爱。没有爱的话，我们能说什么言语，我们付上多少代价，都是突然的。嗯哼。那从你这个描述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的话，我是觉得说可能你有你的主观的怎么讲呢？可能你把他们跟你的标准拿来做比较了。
嗯，有可能也有，但是我主要觉得就是说，哎呀，好像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那个是分开的，我主要是从这一点来好像来定义，就是生活和那个信仰好像是分开。就像那天我听你那个
我是从这里呢感到哈，感觉到那天我听你那个就是生命的蓝图那个录音哈，我在想就是你说了就很小的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在打出租车的时候，一方面在跟人家讨价，好像一方面然后就说啊，耶稣爱你，耶稣祝福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印那个资料哈，我拿到公司去印这些，其实我就是看到在这方面哈，我就心里就有一个。很深的，就是说觉得这个生活活出来的和信仰是分开的，就有这样一个负担，是这样。我是从这里来定义。
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怎么对他们定义，你对他们已经有论断了。你说他们是自义的，好，那我刚才讲的那是一个现象。但是并不代表说有这个现象的人，这个对神来看，我们的这些事情都是小事情了，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你会什么心里面觉得那种忍耐很难，是因为他们有期待，有要求，有论断。
不是，我说的这个忍耐很难是就是不接受了，就是他们不接受，不接受，甚至认为好像我是有一个标准在要求他们。哎，也对了，也对，也是像你说的。
好，没关系，我那不一定对。好，但是记得耶稣说我的担子是容易是轻省的，忍耐是忍耐，忍耐本身就是忍耐。没有难的忍耐跟容易的忍耐，就是忍耐，不管什么情境让我们忍耐啊。但是我要重点，我没有很清楚你的这个情况啊，但是从你来，第一个你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的，第二个你认为他们现在的服事本身有很多是不符合标准的，可以这样讲吗？
是
啊。你说他们把自己献上了，都已经觉得他们得哈 ，OK 好。那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跟你提这一点？因为我希望你的服事是甘甜的，我希望你的服事是自己也是蒙福的，不是一个苦差。所以如果我讲的不是你的问题，你就。不用管他，因为我的讲话不见得都会对哈、只是说我听你说你的很难很难哈、那这个难本身是不是你也可以有，因为我们的在忍耐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益处的。
啊，是的。
师母，我想插一句。
好，你讲，请讲，舒涵。
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忍耐，或是有去看到别人很多的，就是只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比较高，就是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就会去，那当然不是说整个事情的不是指整个。事实可能事实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好，但是就是一个片面性的东西吧，应该算是，但是不因为这个片面性的东西，然后把整个就看着他们比较低一点的话，我觉得就陷入了论断，
我们变成那个在打分数的人了。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好，那我现在不是在指责，我是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话，即使我们的看法是对的，那个效果会不彰，而且呢对我们真的是会有难处，也会有重担变成这样子。其实我们这种症状哈，这些不可爱的地方，神看我们也是一样，但是神不是按着我们不可爱的地方来对我们做工，他对我们的根源问题来对我们做工， 他对我们的所表达出来的质疑啊什么也好，他一点都不惊讶。还有问题就是还有问题，但是神就是他要整个放他的手上，做到他自己满意为主，他不放手，对我们不放手，那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是是的，所以我现在其实每次要跟他们小组要连线的时候，我就是祷告啊，就是神啊，求你啊，说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了，然后我的祷告求你。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啊，我就要特别小心，就是在我的说话啊，怎样来那个那种跟他们是一个同理的那种心哈、啊。我真的要求神特别给我这个智慧。但是就像你说的那个甘甜哈、啊、那个是有的了，还是有。
不是一定是甘甜的了，我们的愿意给出去，而且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让对方能够在神的面前看到他们的成长，这是我们一定会有这种我会有很甘甜的。
是的是的。也看到，其实也是看到神在动工的，也是看到神在动工，他们有那个服下来，有那个谦卑的那个愿意。所以感谢主。当然对我自己是，像你说的是，对我自己其实是个学习，是个学习。
我们对于
师母
的问题，我们要有一个视透性，要有天上的智慧。但是我们对于人家的问题，我们不能有任何，我一开始就讲了，不能有任何的标签，或任何的论断，或任何的偏见，因为神对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好，请讲。
师母，刚才我听到你问那个姐妹一个问题，就说你去做这个事情是神给你的负担吗？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有疑惑，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说神会给人不同的恩赐嘛。那如果这个人他就没有关怀别人的恩赐，当我这个是指着我自己说哈，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对情感也不敏感，也没有太多同理心，就是对别人的事情，就别人的情感吧，没有太多同理心的人。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会是不是会给一些人，就是他就是没有去关怀别人的恩赐？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赐，那你还要因着只是说啊，你听了教导，你一时的火热，你就去找一个人，你说啊，我去操练我这个去关心别人，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不合神心意的？第三个就是，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是有一份热心，说我想去关怀一个人，那这个到底是我凭着我一时的热心呢，还是说？是神给我的负担，我这个我自己怎么区别呢？我问题问清楚了吗？
我了解。最大的一个重要的根源问题是什么呢？是什么叫做关怀辅导？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把辅导已经把它专业化了，而且我们有很多辅导的课，哈。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上了那个。叫 June Hunt 那个叫什么，
对，心灵期望，
好，你可以看到那一套书事实上是在帮助我们梳理我们的心灵里面的问题，那等于说一样的，我们自己这个不管正直哈或情绪各方面，当我们去学习过之后，那一套书是不是用讲员讲的，是用大家一起学习，好像一个读书心得这样，然后去那些经节，然后那个主题从来没有想过的哈。那这个概念跟我现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这个关怀辅导这个课的概念是一样的。好，第一个，我们不是在讲的是一个专业性的恩赐的问题啊，你说。关怀，这个辅导有恩赐吗？好，其实辅导 它本身不是一个恩赐，辅导是一个专业的训练。如果你要讲我们现在了解的辅导，你要懂的方法，你要懂得识别，你要有一个专业性的，比如说我专门在哪一个方面，婚姻的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讲的不是这个，我们在讲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亲子关系。其实刚才啊，我要跟大家提，我忘记提，当我们谈到顽梗的时候，一个父母亲教儿女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知道什么叫做什么叫顽梗。那你怎么面对那个顽梗？跟他不成熟，他需要时间给他长大，他是有分别的啊。所以所谓的关怀，就是我看到一个事情，我心里面有个怜悯的心，我愿意给一些时间，我愿意靠近，我愿意去，我里面有一种热心。好，那至于到进入辅导的时候，辅导有好几个层次，我也讲过啊。好，我现在讲的是那种我自我成长，我学习，本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哦，原来那个拖延也是一种心灵的问题。好，我们可能想说，哎呀，我就是不想去快点做，孩子也会拖拖拉拉的哈。那后来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知识来帮助我们说，哦，原来这也是有一个他的问题。好，类似这样的一个学习，扩展我们的知识。然后这些东西，这些我们学到的，第一个是真理的根源问题，跟你真理的根源的学习。第二个是我们四周围所有会碰到的，只要有人际关系就有可能，因为你需要说话，你需要说造就的话，然后你还要知道对方在讲你跟你讲什么话，然后你还要听到说我这个时候什么话不能讲，类似这样。好，所以你在讲的恩赐呢，在恩赐里面没有辅导这个恩赐，但是在现在的教会的体系里面有辅导，比如说像牧会辅导，一个牧者他需要知道这个怎么样，即使他自己本身没有这种，像你讲，有时候我们比的那个 sense 那个敏锐度，还有我们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哈。但是我现在讲的，我再回到，我就不讲那一方面了哈。我要讲的是，我们之所以学习这个，是帮助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给我们多一个角度，多一个一个我们的学习，去引导帮助对方。好，我刚才提到我们讲的辅导里面，有时候有把他介绍给谁啊，或者是陪着他，帮他一点什么，扶持他，然后呢有时候就带到一个比较有经历的啊，不是我们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不晓得你这样有没有那个这是猴子妹哈。
对对，是我。
是的。好，那你现在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我还要自己还要多想一想，我现在还没有看明白。
那我讲很多关于辅导的方法。
嗯，
了解我的意思吗？好。
嗯，
如果辅导的方法等于说要练习，也要有知识，也有进度，好，比较有专门性的哪一个领域的啊。但是我在讲的是，当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有关怀的这个机会，就不要讲别的，就包括我们家里面的关系就好了。啊哈，
嗯，
其实我们关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进步要学习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温柔谦卑，我们的讲话不能太快，不能太尖锐，那个也是有方法啦，有我的讲，不是说没有方法，但是基本上是我们的品格生命体质问题。如果我们的讲话要有建造性，要有效率的话，那这些我们都会有学习有成长。如果你 在思考。好，那如果您能够问更具体的问题，我就更知道怎么来跟你解释，好吗？
哦，那就先到这里吧，我再多听听几遍录音。 好，
好，好的。最主要如果你听到这一些对你有一些新的学习跟帮助的话，对你个人啊，那至于有没有一个关怀去注意到别人的需要这个方面的话啊，是另外一个层面。
嗯，好。
嗯哼，呀，
好，谢谢师母。嗯，
好，好的。嗯哼，因为基本上神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律，有的要给没有的，不管是金钱，不管就是要分享哦，神给我们的，那我们要，我们会有一些有的，有的比较少的，那我们就要分享，我们要给。
师母，
嗯，
那就是关怀，就是关怀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习耶稣的谦卑，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提醒哈。就是有的时候我是说话比较快，也比较急的人，有的时候在关怀别人的时候，本来是想关怀他，去帮助他。但是因为你说话急，声音高，让对方有一种被好像压制啊，或者是在你之下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需要操练在语言上的这种柔和啊，心里的谦卑，这是我今天刚才听课的一个，
要慢慢的说嘛，对不对？好，
是，
我们要慢说呀，所以。不是说我刻意，而是说我要在我的说话上面，因为我也借着我的表达，那我的说话上面我要跟耶稣学。基本上呢，我们的原则就是耶稣的心嘛，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个就是关怀。然后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那有时候我们讲话的那种犀利啊，或讲话的方式啊，会让对方感觉你比他强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跟耶稣学了。嗯，这是我的意思。
是的，是的。
嗯哼，嗯哼，这是我的建议了。我认为说当我们的说话我们要有从上面来的智慧，然后我们的表达上面可以如果可以更造就人的话，那不是只有温柔谦卑是心的问题，但是他总是会表达出来，所以呢就心口一致了，心口一致。你们稍微做一点点的检查，当你对你们家里面的人，对丈夫，对妻子，对孩子说话有都一样的速度跟一样的口气吗？啊，还有家里的人跟外面的人，我们会有转化成另外一种外表性的说话吗？这个都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检查我们自己的地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吧？
了解。
我不说这样子就表示我们假装的，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心口要合一的话，我们就要有一致性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有分别的，我们是追求圣洁的，圣洁本身就会指向和睦啊。那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我们的讲话是要有建造性的话，所以如果有什么方法的话，这些对我来讲是方法，提醒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是职业性的语调，不是职业性，不是这样子，而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的表达。我不是说我们讲话很急很快，或者是很大声，或者是像刚才我提出来的所谓的这个我们跟那个计程车司机来计较这个钱，然后跟他传福音，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帮助我们了解，那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说哦，这样我从这里去修改这个也改那个，不是这样子。刚才那个素涵讲那一点，或许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重点。 当我在跟对方说话的时候，我认为我是在他的上面讲吗？还是我跟他是平等的？或许这一点是很，是不是小红了解我的意思吗？
哎，我没打开。是的，是的，打开了，是的，嗯。
嗯哼，呀、yeah, ，就是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吗？还是我们认为我们是站在比他强的地方来想要去改正他，去帮助他？好，因为我们是在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去关怀辅导的。好，请讲。
我就是我也是一个姊妹啊，我跟他在一起，我们也在一起工作。我就觉得他工作上呢，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我的经验呢，年龄啊，各方面可能是，我就在提醒他的时候，刚这堂课对我的帮助就是以后要，不是说我比他强，但是我确实是觉得，哎呀，这点你考虑不周，我是觉得我比他强，嗯，但是今天的课程就提醒我，不是说我比他强，而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么一个团队里边，就是我应该是去帮助他，嗯，就是切。
嗯
放在和他平等的
扶持的，可以去扶持他呀，帮补他，
是，
那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去思考，我会把问题给你们去思考，你们去做那些作业，不是说你们要听我的不是标准答案，那我的只是说我可以分享给你们，然后你们可能会，只要你从真理的角度，从真理的根基来出发的话，来关怀，来辅导的话，你们会做的更比我，因为你们的接触的层面，然后在中国，然后讲的是中国啊，呀，我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我也没有觉得你们要学我，但是我只是说我得着的益处，希望分享给你们，因为去关怀跟辅导人是一个你看不见。可是却是很重要很需要的一个服侍。以后我们赏赐在神那里了，你需要用时间，你要有动，你有心力，你有热忱啊，然后你在表达见证神的特性，他的爱，他的为什么有人需要被关怀跟辅导？因为他们是软弱嘛，还有他们的软弱，他们也不是说他们比我们弱，而是他们有他们需要被扶持的地方。嗯，
师母，我想回应一下。
好的，请讲。
就是从跟着你学辅导的基石，然后到现在，我这当中，我觉得现在很深的体会就是在这个有些感触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潮流好像是很大家觉得关怀辅导都一定要很会同理，第一个，第二个可能要很了解他的那个状况，这个我自己曾经也有这种迷失，我会觉得甚至让我觉得有一些压力，就是我会觉得哎呀，我一直想前些年想开始服侍的时候，我想我没有那么多精力，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我怎么能去服侍那些那么多人呢？大不了最多我只能服侍跟我有相似经历的人而已。那我现在我才明白，到学习成长到今天，我才明白其实我们不是要靠近人，也就是说我不是要多会同理他，多么完全的了解他，然后我才能去服侍陪伴他，而是我要更多的是认识真理，然后因为我们是把这个人拿到神面前的光面前来照，也就是您说的那个诊断，我现在特别有体会，就
带到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对对对，对照那个光，然后我们是像医生一样诊断他的问题，是我不是要像你说妈咪总讲，我不是要都要生过这些病我才能够当医生，而是我要更多的认识真理，然后认识神，然后那我就能去帮助人，就能去，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体会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他的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的，所以我就想说跟大家说，我们不要在那个迷失里面，现在很多的牧者都会认为这个辅导是专业人士做的，我觉得这 这是不对的。就是我现在到我现在体会就是，所以我们更多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帮助人，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流露出来的那个。像我自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会同理的人，像师母你可能惊讶，就是我上次跟你分享我对女儿的那个陪伴，去同理她，其实是因为我了解她的压力，因为我学习的求学阶段我也很有压力，然后呢，因为有爱
的问题的。
对对，但实际上这是我成长的。我想说的是，师母是我成长的。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我会觉得蛮严厉，而且我会，就是我从我受信主受洗开始，我就不断的有状况，神在对付我的，我经历很多，所以我会很深知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很多被修剪，不是很顺利的、很舒服的，然后生命才会成。所以我会看弟兄姐妹，以前我就会觉得，哎呀，你这个是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就祷告啊，这我以前就会这样想。但是我发现，我现在会觉得，我跟他讲的时候，跟对方讲的时候，我甚至会流泪的跟他讲话。我说，我会知道说你真的不容易，我知道你这样不容易的，但是呢，你靠着主可以。然后，那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会觉得说你没，我没有比你轻松。对对对，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是你的处境，我会谦卑些了。我没觉得你那个不小 case 啦，哎呀，这没什么问题啦，或者说就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啦，我不会这样想。我就是觉得说，最主要是我里面的心改变了，我会谦卑一些了。我知道，哎呀，其实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呢，我也有见证，有经历，或者说我看到别人有，而且我相信神可以帮助你，然后就可以去面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不是我们都要去都要懂或者多么会同理别人，其实往往我发现的是，在身边所看到的弟兄姐妹，如果他这个人很想得到的是你的理解，你的甚至跟他站一边，然后甚至要怎么支持他，然后其实往往甚至有的人我看到他甚至他在教会里或者他在这个路上很多年，他寻找的亲近的都是那些跟他有很相似经历的人。但我发现十年下来，我现在看的时间不长，我没有师母那么长的经历，但我所看见的是他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他要的是什么，他不是要追求的是成长。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同理别人了解别人看得那么那么重要，但是只要我们向着的是你每天在追求耶稣，向他学习效法他，我们一定有神给我们的环境。至少师母常常说我很认同，至少你是个母亲，或者是个妻子，或者是个有些身份角色，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去操练的话，去实践，去跟随主耶稣去活出来，我们是可以的，就那个光一样的，就你自然的，并不费力的，你并不需要说像我以前，我就会觉得说我早就知道我很骄傲，我就想说我装一种谦卑，就是。装一下，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你就就是心里其实是很夸你的时候，你心里其实是很骄傲的，但是嘴巴上要这样就表现，那不用这样子违心的。你真实的生命就是生命，你是个苹果，你就不用去那个什么去装成是一个苹果，就是类似这样。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的目标或者我们的那个标杆，我们的眼光一直每天是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Amen.
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啦，就是别人的祝福。我也不排斥说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些辅导的，但是我会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跟师母学这几年也好，在师母身上所看见的那个榜样的那个影响力，然后让我觉得说，就是我自己就是效法耶稣，然后有神给我的牧者、属灵的前辈。我跟着学就够了，就是我们不是要去讨人的喜欢，但是如果你真的你，因为我特别了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想就是很敏锐别人的情感呐、说话我都能感受他喜不喜欢我啊，所以我会很看重这些的人，但是我现在都觉得说这些都不是我的障碍，就是我们一旦是你像耶稣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我是讲的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其实你服侍的对象，我的体会啦，师母，就是其实别人是蛮尊敬你的，就是 就是因为你没有掌控、嗯、没有压力，特别是没有对他的论断，没有对他的轻视，没有这些，你都接纳他，你这个很心疼他，然后但是你又有把真理给他，给他光，然后他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就像我对师母，我其实师母以前和妈咪来中国，我没有很多时间机会，大部分不知道是什么身体不好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反而是在游泳赛，
时间不对，
对对对对，我总是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你们的培训，对吧？我记得。其实神是用我在有老三开始，就有线上听师母的课，这样子。现在我老三七年，我就这样在线上师母牧养我这七年，我的体会就是，我其实是在跟他学。虽然以前没有，就是来深圳来中国的时候，好像没有很多的机会接触，但反而在这个线上的时候，神也通过这种方式来牧养，然后我也看到。你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影响力，包括妈咪，我虽然没有特别的多的了解，但是我会从大家的分享，然后从这个他流露出来的那个一个，我特别佩服，就是让我很敬佩的，就是他没有结婚，没有成为妻子和母亲，但是他却有那个神的那个道，就是让我很就是我觉得很佩服。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不是要这个要学装多少东西，而是真的是就是去效法耶稣就足够了，然后让我们有那个生命的时候、嗯、像妈咪和师母以前也对我有谈话，那时候帮助我，我觉得他们都没有给我压力，没有给我让我有甚至有看不起我轻视我，然后让我有不好的感受。我最多就是左耳听右耳出了，以前不受教，那我就想说的是，这些就是影响力。所以我们不是在追求我们外在的嘴巴多会说，或者我要多了解他的这种状况，然后我们自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效法主的人，我们自己的生命一定有会很多的经历会被神辅导的时候，被神就是神。我常常就是我看不到的时候，我就说神，你现在辅导我吧，你来对我说话，然后常常的被他调整，被他辅导，被他医治，当然也有被他管教的时候。我们又加上我们这个经历、嗯、我们就是可以去更多认识神的道，把信心带给别人。师母，我分享了。
好的，是的，是的呀，我很阿门。嗯嗯，是。其实谈到辅导的话，我前一阵子在讲那个不住的祷告哈，那神说你敲门我就为你开门，你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其实我们跟神的话就是常常这样，我们在敲门，我们在祈求，我们在寻找、啊、我们有一个源头在那里、啊、依靠的是他，然后不会的时候，不够的时候，或者是迷茫的时候，他说你不住的敲，不住的寻找，不住的就必得着，就寻找就寻见，敲门就归你开门，祈求就必得着啊，这是神的话。嗯，还有谁要啊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谈的那个诗篇，或者是其他的关于这个，我想对于这个扫罗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基本上我们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也看到刚才的那些经节，我们可以把它做一点统合哈，就是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他们需要有让他们有一个觉醒，到像大卫说，你把我拦起来吧，拦住我吧，好，让他们了解到说，哦，原来我有这样的，就是对于这自己要知道了哈，自己要知道，那个一定要有圣灵的光照。嗯，那就是为什么那个拿单去告诉大卫他的罪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去，他等了应该是至少一年多，不是就是成了仆人了。不管面对谁，我们说我们愿意服侍，我们不灰心的服侍，忠心的服侍， 就是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愿意付上代价的仆人，愿意成为一个爱主的仆人。嗯，
师母，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个辅导，我觉得澄清了那个观念，就是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有什么课程或者是一个专业这样的，其实是在跟弟兄姐妹的这种接触中，这种一个服侍的心，
嗯，
就是怎么样，就是回到就是我们原来说的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辅警戒就是不守规矩的，鼓励灰心的，扶持软弱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基要的一个东西，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心里边有耶稣基督，怀着那个有主耶稣基督的那种怜悯，有主耶稣基督的心，然后呢，在跟弟兄姐妹的这种平时的这种互动，就是弟兄姐妹中间的团契中间有这样一个服侍的心，对吧？我现在有点理解这样，不一定非得说，因为我们可能一讲到这个辅导，可能就想到要说要去解决事情或者怎么样，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互动吧，大概是。
嗯哼，嗯哼，各种方式了，就只要我们的心是，
对对对，我们有。
注意不要被要求跟被期待，不能被拉着走或推着走，这一点很重要。嗯，
对对，
不管怎么模式，我们要记得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很甘心的为主而做了，就是这样。
阿们，对，是，嗯，
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或者是有这种容易哈，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容易哈，不是因为这样，而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所有的机会，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就是要把握住一些机会，但是要知道说我们是为主而做，因主而做，
嗯，
不会突然，绝对不会突然，
嗯，
还有谁要补充吗？
师母，我现在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是懒惰还是有点退缩，就像我讲刚开始讲到那个例子，其实我觉得别人没有主动来找我，我好像也觉得也不一定能够，人家也不一定会听，我就没有去动，这个应该不算是懒惰吧还是怎么样，因为
你心里面有圣灵的给你的感动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
啊，那就
我觉得
就好了。
嗯，
就像刚才玉佳讲的，是很自然很自由的，没有重负的，没有一个重担在那里的。嗯，神看我们是我们有的，不是看我们没有的。如果说你碰到像扫罗这样的一个例子哈，看到他的判断，他就是一个顽梗，那现在有没有一点谱了？有没有一个方向了？嗯哼，
师母，我就其实这个是我挺想问的，嗯，也在一直想这个问题。如果觉得像扫罗这种问题的话，是不是就等着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想我就等着，如果神要是没有给我特别的感动，我就可能也不去做什么。如果神要是给我机会的话，我可能就是先听对方到底他现在的状态大概到什么地方，如果他根本就是他根本也不想听任何意见的话，我可能也就先什么也不说吧。如果他要真的有他要问我的话，如果他要是就是说聊的时候问到这种问题的话，我可能会就像您说的给他一个神的话语这样子。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办法让别人看到他的问题的，但是我可以给他一个神的，就是如果神求神给我智慧给他一个方向，但是真正是能够让他觉醒的只有神，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去引导。
所以你现在是把你刚才谈的那个例子连接到我们在讲的扫罗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对，大概是也不完全，因为其实这样的，其实我想想我自己也有这种 就是您那种完梗的阶段，就是完全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那可能是当时我想你也是看到我，但是你也没有马上告诉我你的问题是哪里是哪里，而是说等着可能到一个机会就那么点了一下，然后圣灵自己做工，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那就是有的时候你有时候去跟对方，如果他在那个昏暗的状态中，你跟他说他是听不懂的，他也不就是鸡同鸭讲那种，有的时候是那种状态。
听得懂不懂跟他听不听你的，这还是不同的界定。要听我的，但是他听得懂不懂，我只要跟他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等于说我不是讲一个他根本就是高调啊或怎么样，那懂不懂的话，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像我会一直问你们说你这样懂我在讲什么吗？好，那我是要确定，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这样讲。但是从你们的回应，我会更知道怎么样啊，因为我有我的有限。好，我跟你们的啊，像刚才我在跟马姊妹谈她的问，她那个点的时候，其实我平常我不能这样那么快就给她下一个定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学习，就是你们一个学习。
对，
因为谈到说啊，这个忍耐很难，所以我讲的不一定对，因为我不了解他的成。我平常如果对对方的情况没有很了解的话，我不会随便给意见啊。那因为就像那个大卫写那首诗的，知道说我自己本身有时候也不知道哈、啊。那但是呢，因为刚才有一个这个机会，我们要学习的是两点，一个是我是从神那里为主而做的吗？我的重点不在那些人什么样的人，而是我是为了主。主有托付我来陪伴吗？啊，第一个。第二个，那我们本身啊，这个不见得他有这个问题，我只是说刚好这样子，我想说给大家一个机会，等于是也是一个示范了。好，那我需要给他一个真理的一个啊话语在那里。那如果我讲的不对，对他没有什么难，没有什么坏处啊，因为他心里面是受教的，他是愿意，他在见证说，哦，他跟我学到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如果讲的不对，我认为马姊妹从她的表达到现在，我认为她是不会，也不会怪我，或者是也不会记什么在心里面的，我不会伤害到她了，我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基本上呢，对方听得懂不懂，这还不是我们的一个坎胜，我们尽量的讲让对方懂的。我们今天要为对方想说，我这样讲要他听的，就像我们对孩子讲话一样，你对一个六七岁的，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跟他讲个大道理，他听不懂哈，你会体谅到说，哦，我要跟他讲，他我们尽量，但是他听不听我的这件事情就不一样的层次了。那我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不听我的，我就不讲，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还是说这个时候要不要讲个时间的适当性，他的那个，
我的意思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觉得可能我也没有那种负担，对方也就是说我觉得说对方没有找我，然后呢我也没有，我自己知道我也没有那种智慧，而且就是说所以我一般我就想说
是你没有负担的话，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默契啊。
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以前可能我是看到这个有问题就想去，就是多你就想去帮助啊，就是跟对方有些关系这样子。后来我比如说还有别的，就是我跟我先生都看到，就是说那一对就是一对夫妻的问题。后来那个姐妹呢，她有一次就去联系我，让我去听一个讲座这样子，但是那个背景差别也蛮大的，后来我就去听了。那其实我就发现呢，从我没有跟他有很多的接触，就是最刚开始时候有一次接触，后来我发现可能大概他自己的这个姐妹的可能主意也很强，所以他也没有问过，我只是在旁边观察，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事情，也没有特别的去留意。那我就觉得说
我也就没有主动的，就是神也没有提供这个机会了，让我跟他主动的有更进一步的互动啊，建立关系。那有的时候就有神有这个，就有一个像有一个姐妹，她要去跟我们去博卡的查经嘛，那我就说我带你，那也就很自然的。但有的就没有这种关系，所以我也是以前我都会冲在神走在前面，现在我就会比较慢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心里会说，是不是有点不够努力，不够 active 这样的，所以我会心里有一点点不确定，因为好像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讲的要关怀嘛，要去在意别人。
你跟神之间去询问神，
对。
当你每一次常常把他的问题提出来，你提过好几次嘛，对不对？其实你有一些机会，你一直在提同样的一个事情，那等于说他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些涟漪了，可以这样讲。
对，因为是其实是也没有，因为是别人在跟他有，他们是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跟他互动的一个人会讲到，那我其实实际上是会讲到那些问题。
不管你怎么听到，或你提出来好几次，你懂的意思吗？你曾经在别的主群提出来这个问题，我想提的是同样一个人，就是我认为你提的是，除非说我听的不太那个所以这个表示说你心里面是有一个重担在那里的，
是可能是可能我自己也没意识到，对，
哼，
我只是觉得说我没那种智慧，我就离得远一，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也没那种智慧，就也没有那种机会，就放着吧就先。
了解。
神也没有给我有那种放在那个位置，就是我必须要去主动的，所以我好像就赶快缩在这个角落，就放一边，反正跟我没啥关系，我就先不去管。但后来一想，这样子是不是不太努力呢？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涟漪，但是我自己好像真的是不太有那个感动。
嗯哼。